昨天我们提到了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来显明神自己的义。同时我们谈到神使我们白白的称义，因此保罗在罗马书3:28这样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有人就望文生义，说啊，那既然得救呢是不靠行律法，不靠行为，那现在呢我照不照圣经的教导来做都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在恩典当中的。这也是现在国内很风行的一个所谓凭约瑟的恩典福音，很多不明白真理的人就被勾引了去。
罗马书3:28的上下文讲得很清楚，保罗所谓的不在乎遵行律法是指称义，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福音并没有停止在被称义，上帝美好整全的救赎的计划，这个福音不单是要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也要救人脱离一切的不义和污秽，脱离罪恶，慢慢的成圣，像耶稣基督。而圣灵来就是要确保人走向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读罗马书6就非常清楚这些道理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6:1-5，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姐妹，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弟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保罗讲完称义的真理之后接着讲的，有关我们的成圣。他这里讲到，他回答一个问题说，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罪中活呢？他说断乎不可。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主已经同死同复活，已经与主联合了。这是5讲的结论，
正是5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呢，就表达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彼此相属合为一体的一个奇妙的关系。
这个联合的关系，我们与主联合的关系，不单是我们个人与主联合，更是全体的，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都是 与主相联合在一起的。信徒都是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于一位圣灵。
这好比夫妻之间彼此相属，彼此合为一体的关系。这个一体的关系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比如首先包括彼此共享所拥有的一切，像我们两个夫妻，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有他的一份，我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我的车子就是他的车子，连我的手机也就是他的手机，因为我们只有一部手机。所以如果我有任何的成就，哪怕是一点点，他也分享我所得到的成就。
其次呢，这个合为一体联合包括彼此心思意念的合一啊，这个比方说我开心的他肯定开心，
没错，
我伤心的呢他也跟着难过，
开心不起来，
我看为好的呢他也认为是美的，
不错。
而且我们两个人时间久了，我发现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啊越来越 相似、啊、越来越合一一致了、啊、
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那个演员讲到某一句话，我们会不约而同唉，连叹气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看一本书听一篇道、啊、我们两个人认为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我们两个越长越像了，他觉得很吃亏，
这一点比较吃亏一点啊。
另外呢，合一也包括了这个目标行动是一致的，我住在哪里他也住在哪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就是服侍上帝，所以我在哪里服侍他也就在哪里服侍，
就一直跟从着他，跟随着他。好，那这些都是从夫妻关系让我们看到彼此相属于啊，你属我我属你，带来的一个美好合一。
不错。
事实上保罗也曾经用婚姻的关系来形容教会跟基督之间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合一的关系真的是超越我们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这种属灵的合一。
我们作为与基督的联合，它的含义很深很广，涵盖福音所有的层面，那么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的阐明，但是从信徒因为基督十架的救赎而得到的这个联合，这样的一个属灵福分的角度，我们列举几方面我们与主联合的事实。
比方说我们昨天讲的信徒因为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义，那我们也被算为义，所以我们有份于基督义人的身份。同时呢，基督把他的圣洁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得到像基督可以呼叫阿巴父这样子的儿女的权柄。
就像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爱宴我常唱到那一句，我们可以称阿巴，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都很感动。那么这个将得到跟复活的基督一样，也是有一个联合，我们会得到一个不朽的身体，将来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同在，与基督一同掌王权治理全地。
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也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合一的，彼此相属的。那这个联合成为一体的这个永恒关系，确实是一个超出我们人能想象的一个恩典，
是的，
非常的荣耀。你想这一位荣耀无比的神的儿子跟我们这样卑微的尘土所造的，哇，居然是能够联合成为一体，他让我们共享他所成就的一切的荣耀，实在是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的。但是透过基督自己救赎的工作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成就了我们与基督这样的联合，我们的心也同证我们真是属于神的孩子，
真是感谢上帝。不过有一点提醒的，我们这个一体的关系不是指人跟神之间的界限没有了，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神超越万有的位格，不能因为跟我们人联合以后这个位格就消失了，人也不可能僭越了我们的位格，从这个被造的这个位格一下变成神了。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看成我们的平辈，我们人永远应当以敬畏顺服这些敬虔的回应来对待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所以现在这个刘师母那天说，有一些创作的歌曲说，那让我们跟耶稣永浴爱河吧，这是瞎胡搞。
这个把我们跟神之间永远不能僭越的这个区分模糊掉的，拆毁掉了，那这个完全就背离真理。有人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有读到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
成为
一灵。有人又是望文生义，他说对啊，那成为一灵，那是不是就是我的灵成为神的灵，神的灵成为我的灵，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讲的是说我们 与神成为一灵的这一个是指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圣洁上面与他是合一的，
在圣洁上与他合一。
因为这一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与妓女形影合一，所以保罗说你跟妓女形影就是跟他合一，就是在他的淫乱上跟他合一。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你是有基督圣洁生命的，你必须在基督的圣洁上与基督合一，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保罗讲这一个劝诫他们要追求圣洁的一个根据，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是联合的。
那么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含义，可以说涵盖了我们信仰的全部的真理。那么今天只单单着重在圣洁这方面的联合，也就是罗马书六章提到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方面的真理。
这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就是保罗用来驳斥那些说称义了靠恩典不行律法，所以我们可以放纵自己， 保罗驳斥他们用的就是这个同死同活的这个事实根据。
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刚才读过的三节到五节的经文，特别橘红色标明的这些词，第三节说受洗归入他的死，第四节提到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从死里复活。
第五节说我们要在他的死与他联合，然后要在他的复活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
这些特别着重的有颜色的是保罗用了很多对等的词组来表达信徒因为与主联合就得以成圣的事实。那我们先来看与主同死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一起来念，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好。你看第六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工作是替我们担待神愤怒的刑罚，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跟神的愤怒。但是在第六节这里，保罗已经不是在讲救我们脱离这个神的愤怒跟刑罚这件事了，
已经不是在讲这个了。
这里你从上下文，你特别第七节这里讲说已死的人是什么，
脱离
了
罪。
所以这里的钉十字架是在从上下文来规范他的意思，他是在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解决我们被罪捆绑的这个问题，他是在讲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摧毁了罪的权势这件事实。那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搞迷糊了哈，这里提到的旧人，提到的罪身，提到了罪的奴仆，三个名词其实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套句现在网络的词，重要的是讲三遍哈。那保罗是一件事用三个角度 来告诉我们，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事实。
罪人呢，就是讲到我们人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的那种生命状态。
什么状态？
不爱神，不听从神，不荣耀神，不在乎神，内心充满了自我的情欲，随着自己所好的任意而行，高举自己的荣耀，不高举神的荣耀，高举自己而不高举神。
这是旧人。那罪身呢？罪身就是罪人嘛，表达罪在人身上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情况，所思所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前不义的，叫罪身。
那罪的奴仆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完全是被这种抵挡神、不爱神、爱自己的这种罪性所捆绑。这个奴仆就是说你完全是听他的，你完全是听罪性的指挥主宰，
所以这样的状态就很需要被拯救了。因此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不再做奴仆，从三个角度讲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表明什么，一起念最下面那一行，表明了
罪
的
辖
制力已经被怎么样摧毁了，
摧毁了。
这就是第七节所讲的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意思。哈利路亚，感谢上帝。
但是很多基督徒呢很困惑，要不然就是说不相信这个真理，他们的困惑或者他们的不信来自于说罪身灭绝，
就这四个字，罪身灭绝，
可能就望文生义了。他以为 灭绝就是应该是消失了，或者是来自于说脱离的罪，那我应该罪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呢他就认为说我不应该有肉体情欲了。可是呢他就常常觉得是说怎么搞好像不是事实哈。
所以他们很困惑，就会说那每个礼拜参加祷告会哈，不但是就我自己哦，其他弟兄姊妹都争相的认罪，那说我们在罪上已经是死了，或者已经脱离罪了，或者说什么罪身灭绝了，好像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还在一直拼命认罪。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要明白到这里所讲的确实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消灭罪恶。从永恒的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罪确实是已经一次性的被消灭，这个被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其他的圣经的经文也有提到罪有一天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是要 完全的消失的，有一天我们完全脱离罪、
不错，那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会实现的，罪再也不存在了、
完全被消灭消失、不过这里的经文，这里的经文的罪身灭绝呢，它还不是讲到完全消失这一件事情，它比较是讲到是罪的辖制力已经被灭绝瓦解，
那个过去把我们辖制的，我们逃也逃不掉的那个辖制力已经脱离了，已经被粉碎了哈。你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说？有，因为第七节马上就说，所以不要容
十二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个不要容罪作王，跟不要再去顺从身子的私欲，都已经清楚表明，罪恶的以及他的私欲，还有肉体的情欲，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并没有消失不见。所谓的罪身灭绝，所谓的脱离了罪，不代表罪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已经消失不见，而是重新的回来讲那个事实，就是罪的对我们绝对的辖制力，那一根铁环就已经被解开，被卸下来了。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
以前在非洲有一个部落、他们没有文字，那么宣教士到了以后呢，他们要先为他们创造文字，然后再来帮他们翻译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难题。
什么难题？
有一个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们要翻译救赎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办法创造或者找到能够很贴切的来翻译救赎这个观念的，所以他们就跑去请教那些语文专家。
他们特别去请教专家，专家想了一想就这样说，他说我们非洲的这个方言里面、确实没有救赎这个字哈，但是呢，我们的土语里面呢，好像有一个可以类似有救赎的含义哈，那就是过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族人，非洲人呢，都被抓去做奴隶哈，那一大批奴隶呢，只要用一根很长的铁链子，就全部可以牵着走，为什么呢？你看那些人看起来很自由哦，都在走，但是其实都没有自由，因为每一个铁环隔一下子就有一个铁链子，把一个人的头这里颈子捆着，再隔一下又有一个人被这个铁链捆着，所以一拉一串十几个跟着一起走。
那么在他们、这些奴隶运往海边的之前，如果他们的朋友亲戚家人呢拿钱来赎买他们的话，
就半路上他们发现哎，那是我的那个什么大叔啊，我的舅舅被捆在那里、他们就很快拿钱去赎。
那这个买赎了他们以后呢，这个链子就会从这个脖子上解开来，
谁付了钱就把那个铁链把它解开，
所以头的 铁链、铁环就被解下来，头就解脱了。所以他们这个土话，这个非洲当时的土话来翻译这个救赎的观念，就是说他们就用头解脱了、来表达救赎的这个观念。
所以那个专家就说，我们虽然没有救赎这个字，但是你只要说头解脱了，他们马上就明白哦，这大概就是救赎的意思，头解脱了、所以感谢主，过去我们悖逆神，罪的权势就像那个铁链紧紧的锁住我们、那个铁环紧紧的锁住我们。那么耶稣来，他付上流血生命的代价救赎我们，让我们这个捆锁的铁环被解开，罪的权势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感谢主，我们的头解脱了。
我们很简单总结一下、小小总结一下，就是说罪虽然被完全消灭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已经定了，但是我们现今还活着的时候，罪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是，
不过罪那个铁环对我们紧紧扣住的那个辖制力已经被十字架粉碎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神学上针对这个样的一个理解，有一个名词叫做已经上位，就是说罪的权势已经灭亡了，但是现今罪的影响力对我们信徒尚未消失，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要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致死罪残存的影响力，不要让它继续的主宰我们。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位弟兄啊，他就做见证说，因为他的妻子不信主，所以给他很多各式各样的逼迫。
那时候不信主，后来信了，感谢主。
那有一次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他的妻子就破口大骂，骂了他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他一句都没有回嘴。他的妻子骂了半天以后，发现哎，他丈夫怎么都不回嘴，所以就问他说，哎，我骂你个半天，你怎么没有反应啊？
这弟兄过了一会憋出一句话，我已经死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老我，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
我那个想跟你对骂，想跟你啊这个吵架的那个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
所以他不容让那个想要以恶还恶的那个旧的是罪的辖制力在他身上掌权。
Amen。
那这位弟兄其实他学问不高，但是他在成圣上面紧紧地抓住与主同死同活这个真理。
所以保罗就这样讲，我们在死的这个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指的就是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力里面呢被释放出来了。而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表明我们可以开始有份于基督他顺服的生命。你看耶稣他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天父的意思，他那样的生命我们现在开始有了。
所以就是说 与主同死是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被粉碎了，与主同复活是说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 复活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全然顺服天父的生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十一节跟十二节，还有十七节、十八节。
十一到十二节，弟兄来念，请。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十七节，姐妹，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十八节一起念，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么这几个词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信徒生命开始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全新的转变。我们人有了主复活的生命，就会开始愿意顺服主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与主同复活，与主的复活的形状联合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十八节就是讲的与主同复活，就是顺服，就是做义的奴仆。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那个保罗讲到的这个复活，我们要区分一下他这里不是在讲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信徒要有一个全新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
不是指那件事
这是在别的地方讲到的。但是在这里的复活，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上下文。这里的复活讲的是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因着基督十字架的工作而带来的有顺从神的生命特质。这是这个上下文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到从罪里面得释放，我们人很容易就把它看作是我得释放了，所以我现在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有这个自由了。可是圣经里面讲的自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自由的意思是说被基督所约束，被真理所规范。
这好像跟人堕落的理性观念逻辑是很不一样的，
有出入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基督徒说
感谢主我得释放了。其实他指的释放是指过去心里的 不愉快很多焦虑疑惑不舒服的感觉现在没有了他说我释放了。这种所谓的得释放，那不信主的人也会有的